不所述第五章，那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少了一部分。这个啊，新华你个子比较高，你能不能稍微，我怀疑是这个东西要调一下还是什么？哦 ，OK，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年的论坛这本书，现在已经定稿了，然后呢，这两天发过来还要需要 proofread， 所以。如果你有时间可以 proofread 的，我的明天或者是后天要交给他，这样可以跟我联络，然后我可以发一些 PDF 给你。那这个在十一月初的那个香港的聚会，会在聚会中发给大家，这样。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从21节一直到6章的9节，非常的长，但是呢。我想大家都比较的熟悉，就是他第五章的我想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念了。就第五章他讲到了妻子跟丈夫的关系，讲到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讲到丈夫呢要爱妻子啊，为教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呢，最后讲的在这一段里面，就夫妻关系里面也讲到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后他又保罗又讲到第二层的关系，讲到说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那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讲到第二层，就是儿女跟父母的关系，第三层呢，讲到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然后呢，不要只是在做表面的侍奉，要从心里遵行主的旨意，然后呢，又讲到你们做主人的要，待仆人也是一礼，不要威吓他们，因为我们大家都同有一位天上。的主在天上。所以讲到三层的关系，就是妻子、丈夫、儿女、父母、仆人、主人。OK， 那今天给大家的背诵经文，就是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OK， 这段话呢，特别是在我们当中。做父亲或者做弟兄来分享 ，OK， 所以呢，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警戒养育他们 ，OK。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早晨带领我们这样的敬拜，这样的感恩，求你继续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帮助带领我们，愿你的话语解开，成为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生命的粮，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蒙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赐给我们家庭。那我们这学期我们教会一起在用这个材料的第三课，就是讲到一个 believing family， 就是一个信耶稣为基督的家庭的生活，这是第三课的主要内容。那我们大概会分两次跟大家来交通啊。那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里面我们前几次跟大家有分享过这一段的经文他讲到说，我把那基督保罗说。神叫他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把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如何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等百般的智慧和神所定的旨意。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有一种的认知，就是说神在永世他一直有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有他具体的内容，也有他的策略。最后的执行 ，OK。所以呢，我们这个学期呢，这个的期末考试的题目，就是这个， 所以是开卷考试，把题目现在就告诉大家，就这个学期到学期结尾的时候，就是可能十二月下旬吧，我们能够对这三个问题有回答，就是神在以弗所书里面，或者是你对理解的圣经里面，神的计划的内容是什么，他的策略是什么，他是如何执行的。 OK， 开卷，这个可以彼此交流，就是期末考试的这个题目。那现在我请大家换位思考，如果你是魔鬼的话，会从哪个地方下手来破坏这个计划？啊？大家都没做过魔鬼，所以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从哪地方下手？从内容。所以要古语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吧？有时候我们也想想魔鬼在想什么，这个知道他在破坏什么。OK， 他从哪地方击中我们的要害 ？OK， 那我们这个材料呢，介绍了一本书，英文叫做《Fatherless America》，是1995年发表的。所以离现在已经20年了。那这个中文翻译出来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美国。OK， 所以呢，它是我们这个材料特别鼓励大家可以去。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翻译了，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这个，就是说从这个书里面呢，他有列一个表。对不起啊，这是英文的，这样。他就是说呢，他做了这个统计，根据就是美国的统计呢。从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他书是1995年。他说呢，这个表呢是说住在就美国的孩子啊，住在什么样的家庭？是住在一种家庭是父亲有父亲和母亲共同的，或是只有母亲的啊？只有母亲又分四种啊，这个母亲从来没有结过婚的，或者离婚了，或者是 separate 怎么翻译？分居啊，或者是寡妇对。然后呢，还有一类家庭是只有父亲的，还有是父亲跟后妈，对吧？啊，母亲跟继父，然后或者是就完全没有父母了，所以分这几大类。他60年代呢，80%几呢都是住在一个有父母双全的家庭，到了90年呢，就大概57%-58%左右，所以大概就是一半多一点。所以这个就回答我当时一个问题。我当时90年来美国读书，我们那个系还不大，大概有7-8个，我那一级有7-8个美国同学，一半以上，大概4个左右，就是就不在第一行里面，就在下面。OK， 我当时很奇怪，我是说，因为我刚从国内出来嘛，国内那个时候90年代还没有这种现象很少吧，我就说美国怎么一半以上的孩子都是在单亲家庭啊，或者是这种再婚家庭里面生活。然后呢，我就看到他们在找女朋友啊，然后呢，我毕业的时候有两对成家了，这样。然后这讲起来就话长了，但是这个我就发觉这个统计呢，就是跟我当时的，所以他这本书里面跟我当时的是非常一致的。跟我这本书里面呢，他讲到，因为他说美国社会在过去40-50年的发展，他这个书是1995年到现在又加20年，所以已经统计了70年了。发展呢，基本上是走向了一个趋势，就是现在可能这个比例至少是一半，就是小孩子在长大的过程里面是父亲没有在一个有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家的环境里面长大，或者是父亲的角色非常的淡化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所以他这个书里面我自己稍微看了一下，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体会。他把美国说是没有父亲，但是如果又有父亲的话是什么样的父亲，他举了7种啊。所以就是美国社会家庭越来越复杂，所以 从这个角度上看，魔鬼在使用什么手方式呢？他是把家庭给破坏掉了。那家庭里面又特别找谁呢？找父亲。OK， 所以这个是一个知己知彼啊。OK， 所以说在座的父亲们 ，OK， 一二三四五，六七。OK， 所以这个要今天离开这的时候，不要心有余悸，这个自己已经成为，可能早已经成为攻击对象的目标了。OK， 要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OK， 所以说呢，那我们华人可能想说，我们这个比例绝对比这高很多，可能是90%几怎么样？其实，在中国大陆，有些时候我看我。每次去国内各个地方访问，然后我就好奇，他们说晚上要去吃饭，我说你回家吧，我不用你来陪我吃饭，这样他就说哎呀，我就好奇，我说你一天到晚有哪一个礼拜里面有哪个晚上在家吃饭吗？他拍拍脑袋说好像没有。 OK， 所以说虽然他那个家是夫妻都是还就不没有离婚的这样的，但是 he's notmissing father， 这好像有一个，这个好像没有了，在这，所以就是并不真正承担了这个父亲的这个角色。OK， 所以呢，这个值得大家去。那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呢，当时是罗马帝国，而且罗马社会非常的这叫做什么词啊？就非常的繁荣吧。然后呢，罗马的思想是受苏格拉底、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影响很深的，就希腊哲学。那大家去读很多很多现代西方社会的很多的观念，受亚这三个大哲学家影响很深。亚里士多德他就讲出来了，他说国家怎么建立 ，republic 怎么建立起来。他说其实我们从家庭就可以根据这个模式来建立国家。所以他在公元前300几年就强调说，一个帝国要想稳固，家庭非常关键。这个去读他的书，公元前300多少年就已经讲了。 OK， 那保罗也在给以弗所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讲家庭重要，区别到底在哪？那我昨天晚上有个弟兄交上来作业，哦，这个跟古人，我忘记是孔子还哪个子了，富祥不在啊，在隔壁听 ，OK， 就是说是，他说这跟古人的跟所以说就是跟所谓孔孟之道是不是啊 ？Confucius 翻译成也类似。那我可以看也觉得挺不错的，我说我们应该来讨论讨论。圣经中讲的借着保罗所传递出来的，跟亚里士多德希腊思想跟中国的孔孟之道关于家庭到底区别在哪里？因为我们要么受了孔孟之道的影响，要么来了美国摇身一变受了这个西方的很多的这个的很多的别的影响，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去明白圣经在讲什么，区别在哪里啊？大家记得啊，就是说我的推测是说呢，魔鬼就是在这个上面集中要害 ，OK， 集中要害，所以说呢，那我们呢就是受很大的损伤 ，OK， 那最近的统计，这个是 Focus on the Family， 40%的婚姻在美国是以结婚是以离婚这个比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好低了一点，就好了一点了。我在美国生活已经20几年了，我是发觉这美国社会呼呼呼呼的这样的 ，OK。然后后来回升了一下的 ，OK。
现在很多人没有结婚，对。
OK， 那大家，我发觉这一次的作业大家都拖到礼拜六或者礼拜五后半夜才交上来。 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感觉呢，啊，觉得这好像这一段经文实在太熟悉了，不知道要写什么。OK， 啊，那就中计了。那其实这里面就像今天早晨，我本来是希望那个个案分析我们花10分钟、15分钟，结果整个一个小时全部花进去了。因为当你去真正去思考进去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带出来了。它其实是有个成语叫牵一发啊耳动全身，是不是啊？这个家庭就是这样，夫妻关系也是这样，孩子也是这样，牵一发 ，Rainy 喊一声，马上这个是吧？动全家 ，OK。所以说这个是绝对是这样 ，OK。所以呢，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技巧。所以说保罗讲到极大的奥秘，因为他直接神用了这个夫妻关系呢，来指向了什么？神跟我们的关系，对吧？所以说是极大的奥秘，所以说呢，非常不简单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很多的内容，听起来可能好像耳熟。成语怎么说来忘记了，但是呢其实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婚姻是以婚约为基础的，那刚才讲到说很多很多人干脆就不结婚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愿意在 dotted line 上面 sign 自己，把自己一辈子给投进去，是不是啊？就连约都不要定了，是这个意思吧？所以说呢，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是神跟我们这个的关系也是以这种约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叫做新旧约全书、新约全书。OK， 那神当初设立这样的家庭的话呢，其实是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啊。我因为有机会出差干什么？我出差大概我自己现在已经知道了，大概3天之后。就什么了呢？就想回家了。OK， 这个，所以我在美国国内开会大概就是3天，然后就回家了。OK， 或者2天。那去国外呢？不行，大概可能会2-3个礼拜，所以这个日子比较难熬。OK， 我不知道像别的人出差一出，甚至去 Greek 感觉怎么样？挺好的。这个所以呢，就是那我因为这样的关系，我被感动，就去明白约是怎么回事，大概是已经有一段年份了。所以说我每次开车回来，特别是转上502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浑身就不一样。OK。这个就知道说回去啊，有例如在家里面，或者是有些时候有小孩子在家里面，能够有爱我的妻子吧，对吧？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就你就知道说，神当初设立家庭，这个对我来说是我现在是饱尝它的美好。阿门。OK， 大家在座的都有家庭，要饱尝自己家庭的美好，同意吗？啊 ，OK， 这个男生都不吭声，那不行，弟兄，这个老戴你要声音喊大一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就是说神设立家庭，它是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祝福。OK。我们越去思考，越去咀嚼，越去体会这样大的祝福的时候呢，我们越去珍惜。所以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甚至他跟亚伯拉罕立约，有一句话，他说我指着我的名起誓啊，我要你的后裔怎么样。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神他被约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这个逻辑大家转得过来吧。当那就所有人都可以痛骂他啊，所有人都可以嘲笑他，所有人都可以耻笑他，对吧？所以说他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诅咒之下的。 大家理解这个想法吧，就是说当神说我指着我的名起誓，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办成，那我一定要祝福你怎么样。如果当他不祝福，当他不带领，当他不保守，当他不拯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世人就可以指着他的名骂他。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名都放在这样的诅咒之下，他说我一定要来拯救，我一定要来祝福，一定要来带领。这是神立约的时候的心态。 OK， 所以我们同样的在一个进入一个婚约的这么一个 covenant， 怎么翻译，就是婚约吧。所以说呢，这个夫妻之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挑战，或者顺境还是逆境，疾病困难，孩子啊，我们怎么学习相爱，怎么学习亲密，怎么学习接纳，怎么学习饶恕，怎么学习一起同甘共苦，怎么学习劳作。我五月份有机会去跟丽茹一起去度假，到台湾度假，我开会他度假 OK。 那然后我有机会去多了解一些在台湾的基督徒的生活，我才头一次发现，我事后回来之后专门找台湾背景的弟兄姐妹核实了这个，就是台湾弟兄姐妹教会可能教不教导这个很难说，或者是很少教导，就夫妻是账户是分开的，我没讲错吧，就是这银行账户银行账户是分开的 OK。所以我正好有机会接触了一些也是因为钱的事情有很多的矛盾，哎，我就觉得奇怪，我说台湾的教会弟兄姐妹如果是在钱的上面是银行账户是完全分开的话，他们的家庭生活会受多大的影响。那当然这个是跟台湾的这个多年的这个习惯是有关系的，风俗习惯观念是有关系的。这个我最后来还打电话到谭妮去，我说谭妮姐妹我说你是从台湾过来，而且你很从小就在教会里面，然后现在又到了美国几十年，我说你跟我讲讲看到底是不是这样。他说他一拍脑袋说哎呀果然是这样，就是他从这个文化环境里面出来好像觉得就这样了，但到了美国来呢就变成 joint account， 就是夫妻这种joint account 怎么翻译，就是联合台湾好像银行还没有 joint account 这种，或者很少有 joint account 这种概念 OK。所以那我说夫妻之间结果果不其然，就是因为钱财的处理，因为而且好像我听说风俗中有一块是妻子 supposed to keep some money， 怎么翻译啊？对，就是这大家习惯是这样的，就是说观念是这样，就那我说这样的话，那丈夫到时候我作为丈夫的话，我这盘算一下算一算，我怎么，所以说这个其实很多这些文化观念，它直接就进到这样一个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这个婚姻，二人成为一体，夫妻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一不经意有很多很多都产生一些根本性的影响。然后我想我们再把它 zoom out 来看一下，大家记得这个第五章关于讲到妻子丈夫儿女父母仆人主人这段圣经前面在讲什么呢？第四章在说什么呢？和第五章的前半段光明之子的生活，新造的人的生活啊，然后第六章的第十节开始往后是在说什么呢？全被属灵军装穿起来，对不对？所以那当然前面三章讲到神终极心意跟计划的展开。所以说如果大家看说如果我们去体会保罗在写，然后最后，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如果我们去问他说他所认识的 reality 怎么翻译啊？实存的真相现实是什么的话，他就 他特别是第六章后半部分，他讲到说这个实存的真相里面呢，你是要一直打仗，是不是？他不仅讲到说神的计划的宏伟跟令人发出赞叹，他讲到说具体执行，我再给大家做作业了，具体执行的时候，这个是借着新造的人才，然后有群体有家庭才做得出来，然后这个家庭里面这些的关系，其实我们讲到仆人跟主人，那个时候是因为是大家庭，这仆人主人是属于这个大家庭的一部分，这三重关系，这三重关系又是最最根本至关重要的。最后他说，你不要忘记所有实存的真相里面，我们在干什么？在打仗。属灵上他是在一直是被攻击，在迫害，要去面对，要去装备自己。所以把这几个部件要合在一起来体会保罗来看夫妻关系，讲到妻子跟丈夫的关系，儿女跟父母关系，仆人主的关系，就是这么至关更重要。它不仅是好像说关乎到我个人健康，我个人心情是否愉快，是否觉得有满足感的问题，它更关乎到神终极计划是如何如何在人，在他的整个的人类历史里面展开的这么一个的是否可行可成型的问题。这三层关系里面有个共通点，大家觉得这共通点可能是什么？妻子与丈夫，儿女与父母，仆人和主人。都是要有新造的人来做，这是一个共同点。还有共同点，有一种顺服和权秩序。OK， 所以这又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这个神他有这么宏伟的计划，读起来都令人兴奋，当然也知道难。最后他具体到这三层关系，在这三层关系里面呢，他又提出一个概念，他说提出几个概念好了，我们刚才讲了两个概念，一个呢就是说一定要用新人来做，但做的同时他希望制定一个次序。那如果今天换成向荣做主管的话，他是不是首先想说我要先制定秩序呢？还是说大家还是采用，因为制定秩序是怎么样得罪人的事情，是就是说是可能难治又难的事情，对吧？因为整个人，你如果一跟他说你是要服在什么权柄之下，他马上这个身上哪地方就觉得不对劲了，只要这个词进到自己的观念里面，就觉得哪地方不对劲了。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么重大的计划，这么宏伟的计划，这么关键的计划，他又讲到这三层关系里面，又讲到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呢，就是说神希望这个秩序要在。 OK， 当然我们待会儿有时间的话，我们会继续多谈一些这个秩序的基础是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去读这三层关系的经文里面，秩序的这个特点非常清楚的。这值得我们反思，神到底为什么选择用这样的方法来完成他的计划？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他为什么不只讲爱就好？的确我们讲秩序是在爱的基础上，是在爱的真理当中来讲，但是你注意看他讲到，待会儿我们讲到跟子女的这个部分的时候，爱这个词没出现，同意吗？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不是说这个圣经中不要教导父母去爱不要去爱子女 OK， 但是他的确是在这个爱的基础上来谈这些的真理，但是他同时又强调秩序。这个值得我们去反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如果过于匆忙的，或者过于大概的就讲说，哎呀，注意，只要有爱就可以的话，这个也要去体会，当圣经中讲爱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包括了哪些的内容。比方说，爱和真理是不是要同时讲，还是有甚至有没有这种可能说，讲圣经中讲的爱而不谈真理？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那他讲到夫妻之间，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一听这个头呢，大家就头大。但其实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1:3，大家一起来。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所以，圣经中当他用这个头的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不舒服呢，可能觉得说，好像我就比人低一人一等，对吧？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和我的价值，是不是做太太做姐妹的价值就不如先生跟男生了，这样就会产生这样一种。那你如果读到保罗这句话的话，照刚才那种想法一推，难道基督的价值没有父神高吗？就肯定哪地方不对头，对不对？ Yes 啊，所以说呢，大家知道我要说什么吧？所以说呢，他圣经中在用这个头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他是在讲到就是说一种角色。其实我应该是Luther， 就是路德，马丁路德，他在解这一段的时候，他特别提出人的身份和角色之间的这个不同。他就像举到这样的例子的话，就是说，保罗在，我给大家念一下，保罗在加拉太书吧，也讲第三章里面也讲到，就是说不管是自主的、为奴的、希腊的，还是犹太人，还是什么男的、女的，对吧？所以说呢，他们在基督里呢，都是身份地位是同等的，不管他是以前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是奴隶还是主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OK， 所以，但是呢，神他的做法是说，虽然身份是同等的，但他还是要在角色上，或者说在责任上，神心意是说要有不同。大家理解我这番话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去认识、去体会，体会这个。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或者是讲到是头的时候呢，要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来体会。然后在以弗所书这一段的经文，在哥罗西书那一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那段的经文，讲到夫妻关系，讲到家庭的建造的时候，顺服就成为我们认识神和成长的关键。这个是神他定义的一个智慧，他就说呢，要在家庭里面成长，要在夫妻之间这样一个角色的不同，学习有这个顺服，是这个这个人成长的一个关键。所以他吩咐丈夫说要为妻子舍己，要爱，要舍己。我想这个我们听过很多遍，我就。不多谈这个。我自己希望强调一点的就是说呢，丈夫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要帮助妻子成长。因为我发觉我很多时候有机会跟一些弟兄姐妹交流，大家就引用了讲到家庭关系、夫妻关系的时候，大家就引用了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这个内容，讲到丈夫的时候就只用了爱这个字。那当然可能爱包括一切但是呢，保罗在讲基督是怎么爱教会的时候，他有讲到舍己， 但是他舍己之后又继续讲，他讲什么呢？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而且圣洁没有瑕疵。那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我给大家念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保罗讲到说，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换句话说呢，他去看英文的话呢，他是说这个就是姐妹要A woman should learn， 所以他的重点是说一个姐妹要 learn， 就是说要学习，要成长。然后呢，中文没有把这个前后就是翻译的很清楚，他是在沉静安静在顺服中 learn 成长。 OK， 所以在丈夫被赐予一个头的这样一个角色里面，其中是包括爱，然后要关注妻子的利益，同时我觉得几乎同等重要的是，而且是当然是交织在一起来做的话，他要帮助妻子成长。我今天谈的主要内容全部针对弟兄，姐妹可以放心 OK 全部针对弟兄啊。所以一个弟兄他如果没有他，我觉得圣经中教导你需要认识到说是弟兄的 responsibility 责任，要帮助太太或者妻子成长。 OK， 那讲句不好听的话，如果周围人一看说这个妻子已经有三年不成长的话，责任呢、是在这个人身上。OK， 你不要对号入座。OK，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的。OK， 就是说，或者是待会儿我们会如果有时间会讲到孩子是同样的，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一个家在属灵上的进步 slow down， 或者是出现各种各样的停滞的状态的话呢，这个是起关键性的角色。所以首先要问的就是说，是比方说康云对吧，他作为丈夫，你有爱陶宁，为他舍己你是如何帮助陶宁成长，这个就是一个你不用低着头的开玩笑了，就是说是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个我今天声音这么洪亮，到处回音呢，这个就是这是个关键问题，对吧？就说我发觉弟兄尤其缓慢，就是说首先呢结了婚，还先要过很长的时间才开始意识到说我是丈夫了 OK， 然后生了孩子，等孩子可能已经上树了，才感觉说哦，原来我有孩子了 OK， 他是进入角色就是总是非常慢。当然有些弟兄像建基就很快就进去了 OK 是吧，就是说是他就是很迟钝吧。那我自己就是属于那一类。然后呢，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妻子的成长、儿女的成长、在主里面的成长啊，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理念中，是我们的责任之一的话，我们除了要要工作、要赚钱、要开车、要修院子，比方说啊，是吧？等等等等，他这个其实帮助妻子成长、帮助儿女成长是极其在神这些眼里极其重要的。所以耶稣拯救我们，拯救完之后爱舍己啊，他下一步他干什么呢？差遣圣灵啊，差遣周围的别的哥哥弟弟妹妹姐姐来帮你干什么？成长了 OK。 所以他要 最后把我们变成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瑕疵皱纹等类的病，可以献给他做做新娘。但弟兄们理解我在说什么吧。所以说这个是神他在把这个头的这个角色给丈夫的时候，等于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中间里面一些的细节的部分，所以弟兄要有这个概念。我们当中有两个还没有成家，现在就有了，祝福你们，恭喜你们。OK， 然后呢，养育儿女。提摩太的例子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做父亲的，提摩太呢，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讲到，就是说提摩太从小的时候先从哪地方学呢？先是外祖母罗伊，然后呢从他母亲有尼基心里。 OK， 这个信是在他在提摩太的心里面。然后保罗加讲了一句，他说并且知道你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念，有得救的智慧。 OK， 然后到提摩太成为年轻人的时候，他做了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呢？跟着保罗，对吧？所以保罗就到后来就说呢，提摩太啊，你是我什么呢？属灵的真儿子，对吧？这个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做父母的去，就是这是一个技巧，一个智慧，去告诉孩子 find 怎么说你要有一个 mentor。 OK， 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跟着保罗容不容易啊？是不容易了啊，但是呢他是一直跟，对不对？一直跟到保罗去世。然后保罗在监狱快离世了，提摩太后书公认是很多人认为是保罗离世之前最后一卷书，就写给提摩太。哦，但是你所学习的要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对，换句话说还有别的很多的教导，他就跟提摩太说他要怎么样，提摩太要怎么样，一辈子继续不断的学下去。 OK， 这个是一个就是拿提摩太做的，这是圣经描述的一个人从小相信圣经，因他家人特别是祖母母亲，然后后来等他成年，他知道怎么回事之后，他愿意跟随。然后呢到后来这个跟随的这个人虽然不在了，但是呢保罗劝慰他呢要不断的一生的不断的学习跟成长。所以这个是就是圣经在描述提摩太的他的一个孩子的作为一个孩子长大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小美，对吧？我们是不是希望她从小就从福祥跟婷婷，对吧？蔡婷婷，对吧？然后将来她可能有个 mentor， 啊，那个 mentor 如果像保罗这样的话呢，不管他能不能 mentor 他呢，他就说你要有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关乎你一辈子的，就是你永远不断的要成长，持守你的信心。这个是小孩子要去从小就领受的。所以如果你按这个方式来想你现在是怎么在教小孩子的话，你觉得是不是很对齐，还是说有差距？ OK， 这就变得很关键了。 OK， 所以呢保罗在这地方讲，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总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所以我们应该都非常的 深信这一点，就是说父母在家中的生活榜样是非常关键的。 OK， 那我这地方列了大概六七个问题。父母是不是有一个圣经世界观？父母是否用圣经的教导来带领家庭的生活？孩子从我们身上是否看到信仰的真实、神的真实、我们对神的委身？父母是否体现在信仰上的追求、对神话语的认识、对他人的爱和付出？是不是一个祷告的生活？是不是对福音是热忱的，还是只是在参加活动？就是说从小孩子观念里面，什么时候到了就去教会来干什么，他们最开始的进入基本上都是一些活动的 activity 啊，可能 lot of fun， 可能也到教会来打几架 OK， 这个所以说呢，但是呢他一旦开始自己有思考的时候，那我只有少数几次有机会在 youth 那边，那我就一谈我就觉得就是像这些，就我不是说从父母身上了，小孩子他们一旦进入初中高中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些全部都跑出来。所以对圣经作为一个权威 authority， 大部分的 use 是没有这个概念的。OK， 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说，哎呀，你要用圣经作为权威来指导你的生活 ，OK， 等等等等。但是他恰恰人类在这个最最最最的起点上，他已经长到了高中的时候是十几岁，十四岁、十五岁啊，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虽然从小在教会长大。OK， 所以这个怎么样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对吧？那我们是怎么样认识神、经历神、活出信仰？对于就是我刚才我这个可能还有很多，但是呢，就着这些的部分，其实就是在这些细节上面，父母。一不小心就从这些从神希望的角色上就出来了，或者缺乏这方面的认知跟智慧，他还是就是在这些的细节上面呢，他日积月累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尤其什么，所以很多解经家说保罗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父亲隐含了父母，还是就是父亲，是吧？所以当然我们也不要分得这么厉害嘛，对吧？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了嘛，开玩笑了。所以呢，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父亲是头 ，OK， 他要承担这个遮盖这个责任。那父亲是不是在家里面有这样的榜样，要不断的在更新自己，这些变得。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说他就是在这些实际的具体的操作上，每一个的细节上面，孩子们在学说 how does it really work。 OK， 所以呢我听说今天有午餐吃，是不是？ OK， 我们占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有很可口的包子等着大家。 OK， 所以呢这个我就快快地讲几句好了。他不要惹儿女的气，其实有很多可以去反思的地方，因为我自己回想起我自己两个孩子在长大的过程里面，我有时候常常出现的就是安主非常生气的样子。那很多时候非常生气，就是因为跟我这个顶在那儿。所以说我是非常痛心的，就是说是后知后觉不说，而且还常常惹儿女的气这样。他这里面呢 有两个词很值得我们去仔细咀嚼，一个是 discipline 教训，希腊文叫 paideia。 我们其实现在在学的这种不断地通过交流、提问、回答、反思，整个这个过程，大家可以上网去查，有个叫 paideia method， 我不知道中文翻译成什么，它就是希腊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在用这样的方法鼓励大家来思考，来明白真理，来得着真理这样。所以呢，他特别要强调权柄 discipline。而且呢，儿女从小就需要学习，要顺从权柄。那，还有就是警，中文翻译成警戒，英文是 instruction。instruction 的，你去查希腊原文，它的翻译出来就是在他的思想中把这个东西放进去 ，place it in 他的 mind。我粗浅的把它理解为呢，就是要教导他们如何思考，同时勉励他们将所教导的去行。我自己觉得，很多时候，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跟我很多小孩子的长时间的这些的互动里面，这个部分占了主要的部分，就是要教小孩子如何思考。这个我发觉，虽然我后知后觉，但后来明白了，所以就拼命的恶补，就是包括他们上了大学之后，继续恶补，就是说因为发觉他还不太会思考问题，问题来了怎么分析，用什么分析，得出什么样的，走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得出个什么结论出来，然后得到这个结论出来之后，再怎么样去照着教导去行。我发觉这个能力没有帮他们培养起来。OK， 所以呢，在座的很多小孩子还小的话，还有机会，就是说这个 paideia method 和这个教导他们如何思考，是我发觉我自己做父亲这二十来年吧，多年。我自己有很大的一个体会，就回到这个圣经这两句话上去，两个词上面去。OK， 所以，如果你发觉说你还没有机会仔细考虑过，和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过的话，它对我帮助很大。它系统化，我希望跟小孩子在说什么，所以我现在跟他们一起查经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方法。很蒙福，我自己感觉还挺兴奋的。OK， 就是说，他们也感觉挺兴奋的，就圣经还可以这么理解，这样。所以，那这就意味着说什么呢？做父亲的要，谢谢这个，哦，做父亲的自己要进到 discipline 的过程，paideia的这个培训，自己要进到。明白我自己是怎么在思考的，有哪一些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所以否则的话，什么叫做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呢？ bringing them up 呢？他虽然我们小时候可能不见得是在这样的系统里面被培育出来的，现在我们到底比我们小孩子在信仰上可能多走几年嘛？我们自己靠着神，靠着周围弟兄姐妹一起把自己 bring up in 这些严格的走这些流程，这样的话，当我们去教导子女，那很多时候啊，这个跟子女的交流就变得非常的关键了。因为我再顺便提一句，罗马那个时候虽然强调说家庭重要，但他跟圣经的观念有个很大的不同，他的家庭完全就是authoritarian， 就是权威式的。OK， 谢谢。所以说那个时候罗马社会出现了一个现象，父亲觉得这孩子生下来婴孩觉得不好，他就可以把他丢了的。所以为什么基督教在不到三百年的 这个期间能够慢慢变成国教，跟基督徒他愿意把这些弃婴捡回来抚养他们，改变社会风气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是历史学家公认的情况。那他们的观念就是说，是我是老大，我做家长，我决定一切，甚至有些儿子我不喜欢，变成奴隶都有可能的，从儿子身份变成奴隶身份，这是罗马社会的光景。但是呢，这个保罗讲的是不一样的。保罗讲的是，虽然有秩序，但是有个互相的什么责任，对不对？啊，甚至话说回来，这个小孩子长成什么样子，我做老爸的要负责任，而且是我的责任，这样的。啊，所以这是圣经跟当时罗马社会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的，所以我可以想象当时的人读到这样的圣经的时候，他会刺激他的思想，哦，周围人是这样，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他去尊重这些孩子，希望把他们抚育成人。所以说呢，这个简单粗暴是绝对不 work 的 ，OK， 踢两脚是绝对不行的 ，OK， 啊，这个是吼两句是不 work 的，对吧？那不 work 的意思就不工作了，啊，不会奏效的。但是呢，过于简单的认为，我都讲了，那有些家长跟我讲说，我跟他们都说了。我也是每次最近决定这么做的，要也设立了榜样啊。他好像就觉得说我剩下做的大概就到这儿就停止了。这个神，这个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就是说，等于说是你也要去学这个过程。我自己有个信念，就是说，既然他是你生的孩子的话，又是神在当中做主的话，你一定能够学会怎么跟他沟通的。我是有这个信念的，当然做出来不容易，也在努力在做，但是这个信念对我帮助很大。既然是你，而且神赐予你这个产业的话，你一定能够，也必须要去 figure out 一个方法跟他们去沟通。OK， 我们就去吃饭吧。OK， 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OK。恩主，我们为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祈求，因为实在这里面有太多的奥秘，也有太多的祝福，也太多的恩典。我们渴求能够在这样的奥秘真理里面，我们能够得着从你那来的智慧和能力，能够在你所为我们预定的角色上面，能够夫妻同心，彼此的扶持相爱，能够也来一起养育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主啊，当我们全家共同来爱你，来追求你，来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也感恩你把我们放在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我们继续来成长，来实在为着主你自己的心意的成全，我们一起被你来带领。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弟兄，我们的家庭，也为我们的教会献上祈求。愿你恩待保守，也为着我们这一个学年一个学期继续在你面前的思考实践应用都求你来施恩典。愿你圣灵亲自来带领和开启，也祝福我们一起用午餐的时间这样的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